心而已。那么这个地方比三心而已还要多。比民间传说一个人的灵魂有三魂七魄，有三个魂，有七个魂魄的魄啊。为什么我们的心也有八个呢？不是这样说，而是说我们人多生多觉的熏习执着，一说到心，我们就觉得呀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感觉着呀那个东西就是我，我的身体会变老，而我的心就是实在的我。那么佛陀说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我是无蕴祸合色受相行识物类的东西组合起来的。那在白法里边呢，他为了分析心识的作用，也为了破除我们的执着，他给我们的一颗心分作八分，或者是分作八个层次，这样让我们觉得呀我们的心根本没有一个整个的实体。这是破执，破除执着。事实上心识不是到医院里边看到那个人体的模型那么一个一团的心，根本上说它就是一种能量功能，这一种能量功能也根本没有办法给它切作八块，也没有办法给它排列成八种层次，而是说为师家建立这种学说，根据着每一个师的作用功能来建立，而分为八种。这八种里边前五识我们很容易了解，一说就知道。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五种识，这五种识你可以看到我的眼耳鼻舌身，我可以看到你的眼耳鼻舌身，这个是我们视觉所能够接触得到的。而这五种识眼耳鼻舌身是五种感觉器官，它不是知觉器官，只有第六识是知觉的，前五识是感觉器官。这感觉器官每一种有每一种的作用。我们看下边，第一眼识，它是依于眼根眼色境所生起的了别认识作用。色境这个地方特别说明，色境大家不要以为是无知之境，这个色用在眼识下面的时候就不当作无知相了。当然我们眼睛也愿一切的无知，而这个地方讲到眼识所攀缘缘虑的色境是当作颜色来讲，后边会讲在早啊，眼识它有哪几种色境由它来缘虑，后边会细讲。那么因此眼识就是依于眼根而生起的了别认识，认识哪一方面的红黄蓝白等等这一些色。二识是依于耳根而生起的了别认识作用，它是眼虑的是声境声音之境。鼻识是依于鼻根所生起的了别认识作用，而它所眼虑的是香精，这个东西是香的还是嗅的。舌识依于舌根而生起了别认识作用，他说愿的精是味精，甜的咸的苦的辣的，他说攀愿的是味精。而身识是依于身根而生起的了别认识作用，他说愿的什么精，初经，接触的初，接触的初， 我们闭着眼睛一摸，我就感觉得到这个桌子这个木板很光滑。我摸到茶杯了，我不必看，我一摸，我的手指头告诉我，那个是热茶，不是冰水。这个就是所谓触觉。前五识是感觉器官，它是与我人所生中的五根，那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根而生起。它依于五根而生起，所以又有下列五种名称。这五种名称是说，一，它是一根之识，这一种识它是依于它本身的根而生起。二，它是根发之识，知识由它的根而发生出来。三是树根之识，知识是属于其根之识。那么四是主根之识，知识主其根而起分别。五是如根之识，知识如其根而明命。因为我们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种根，那么所以说五根上边所生出的识，眼根生的叫眼识，耳根生的叫耳识，以至于身根生的叫做感觉方面的主觉、主识。这五种根能够生起五识，但是这五根又有内根跟外根的分别。外根就是我们互相能够看得到的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。那么另外有内根，外根不能够生识，它只是辅助帮助内根来生识。真正生识的是内根，不是外根。佛书上面有一首偈子来形容这五种外根，他说：眼如葡萄朵，眼睛像两粒葡萄一样的；耳如卷菜叶，这个耳朵呀就像那个菜叶子卷起来一样的；鼻如双瓜锤，这个鼻子的形状啊是像两个丝瓜锤下来一样的；舌如出眼月，这个舌头伸出来看像是初七初八的月亮，不是初一的，也不是十五的。十五是满月，初一的是月牙，因为我们舌头不是纯圆的，半圆的，舌头像是初七初八的月亮。而身体像什么呢？身如腰骨桑，这个桑字啊很少见，桑树的桑，去掉木字旁，这一边再加一个叶，地基叶，地基叶，我们书记的地基叶加上那么一个字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概形容我们的身体啊，就像是农业社会北方人身上背一个有细有长的鼓，那一种鼓形容的那一种鼓的样子啊，就像我们身体一样的，这个是一种形容词了。另外还有说到意识，意如幽室间，幽室黑暗的房间，黑暗的房间里面有一个能看外边的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识。再说一遍呢，就是眼如葡萄朵，耳如卷菜叶，鼻如双瓜锤，身如腰骨桑，意如幽室间。这个是只是外根，外根的形状就像是刚才那个偈子所说的。这外根是四大合成的物质，我们刚才说能造四大，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所造成的物质包括这五根，就是眼耳鼻舌身，它是说造被造出来的。但是这外根不能够生识，而它只是为内根所依托的地方，也是为了帮助内根生识的地方。 因此外根称为复根衬，复是帮助啊，这个书上面又称为复根衬，衬是虚复不实之法。那么真正生实的是内根，内根又称为净色根，清净的净。为什么称为净？称为净色，因为我们的外根是实打所造，而内根呢是清净实打，最纯净的、最精细细致、最美好的实打。事实上，说为净色还是一种物质了。不过这一种物质是最好的、最高贵的、最精致的物质。那么佛经上面说，生一根它的直径而细，犹如琉璃，琉璃像玻璃一样的，而成如白色，肉眼不可见，为复眼天眼可见之。那么内根究竟是什么？以我们现在的科学的知识来说，内根就是神经纤维，以及大脑里边的神经细胞。这个在供不供法里边来说，外根是不供中供，内根是不供中不供。说我不供中供，我的五根是属于我所有，但是你能够看得到。不供中不供，我的内根是属于我所有，你根本看不到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说是内根，事实上就是现在我们科学知识上面告诉我们的神经纤维、神经细胞。当初菩萨造论的时候没有解剖学，没有给人剥开来看，而菩萨就知道外根不是生死的所在，我们的身体里边另外有内根，内根是生死的，这个也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菩萨的智慧使我们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胚胎学，没有生理学，没有解剖学，而在佛经里面说到胎儿发育的时候，一期是什么样子，二期是什么样子，到了七期，其实好像是到七期就入了六根位了，这个时候就有了有一点点小人的形状了。当初佛菩萨写书造论，没有现在的科学知识，而他说的跟现在科学知识大部分都吻合，当然名词不一样，古今的名词并不一样嘛，啊，可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，他说的名词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名词。那么净色根是非常清净的色，色质物质所造成。我是做医生的，那么在基础医学，在读医学院时候，也上到解剖，到这个解剖教室里面去看死人，解剖死人。所以说，做外科医生的看到内根是很容易看得到了啊。但是在古代没有这些学问的时候，而佛经上面已经写出这些名词，很不可思议。因为内根它的功能出生，它能够产生出实，所以称它为生一根，功能出生的这一种根。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实，它所攀援的接触的对象是色声香味触五种境，这五种外境又称为五尘。我们读佛经的常常会读到这些字眼，无尘。尘是什么？现在不用这种话了，过去农业社会啊，人都常常说尘世，尘世，我们生活这个世界就是尘世。怎么样尘世呢？你得再密封的房间，一个月不住人呀，你进来用手一摸， 到处都是灰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三河大地星球全是微尘所积聚而成的。尘是一种虚浮不实之法，所以我们无根所攀援的五种对象称为五境。在我们认识作用的主体以外的这些都是境，幻境的境，幻境的境。我们不是常常说吗，你的工作环境还好吗？你的住家环境怎么样？凡是我们心识外边所认识的，识是认识的主体，认识的主体的对象全是叫做境。我们要是说到佛经上的境，大家觉得这个名词很生疏，什么性境、足应境、待知境。我们要是说到生活环境，保护我们的环境，说到环境，这个名词就熟悉了，就不会忘记了。那么五境又称为五尘，尘者是虚浮之法，生灭变异，随着因缘而改变。虚浮之法，我们说那个煤炭经过燃烧以后会成了煤烟啊，一切都，但是煤烟过滤以后滤出来那个煤烟渣，它还能够经过处理以后能够制造出很多东西来。由此可见，任何一法它都是因果相续，随着因缘而转变它的形态。另外说，尘也是污染的意思。我们刚才说尘能够污染到我们的生活环境，那么能够生活环污染生活环境，也能够污染到我们的心识，我们的心识就被那种无尘污染的无可形容的污染。色声香味触五欲六尘，色声香味触这些尘境污染我们心识。因此也称它为尘。那么五识所取的五种境，第一个眼识所取的是色境，这个色是颜色之色，不是有知爱性的无知之色。这个眼识所接触的可以分为四类。第一类叫做显色，非常明显的能够显示出来的色，这个有十二种，青黄赤白颜色。那么我们看青的颜色、红的颜色，花是红的，叶是绿的，这个一切都是明显表示出来的颜色。光影明暗，这是也是我们视觉所能够接触得到的。云雾尘，云烟尘雾，这个也是我们视觉所能够看得到的，这个叫做显色。第二种叫做形色，形色。因此物质不能够包括色法，这个地方形状也是眼识所接触的对象。那你像长短、方圆、粗细、高下、正不正，这个也是眼识所远离的对象。第三个是表色，表示出来的一种色法，行住坐卧，身躯趋色，趋色身躯行住坐卧，这个叫做表色，我们的动作所表示出来的。那么另外还有一种，也是发出色，也称为物表色。表色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到的，物表色不是眼睛远虑的对象，而是我们第六识心识所远虑的对象。这里边有即略色、即会色、定自在说声色、受说隐色、偏即说知色。往下边细讲的话非常繁琐，限于时间我们
这几个名词不解释。我们第二个讲二十，二十所攀缘的经就是声经，这声音有不同的分类，而基本上说是分作三类。第一个叫做支首大众音声，这个名词很别扭，我相信平常在书上边看不到这样的名词。支首大众，支首是指什么？我们第八识摄持我们的身体，这个叫做支。第八识摄持身体，而我们的身体又有感受，这个就叫做手。所以说韦师归韦师三师颂里边说到第八师，第一句话就是说不可知知手除了。为什么不可知？因为第八师的功能倾向微细，不但我们不知道，释迦菩萨也不完全知道，因此他一开头就说不可知。那么所谓支首，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身体所发出来的声音，像人的语言那么这么鼓掌，这个就叫做支首大众音声，人体所发出的声音。非支首大众音声是自然界发出的声音，风声流水声，那么风吹着松林就会发生风啸，冬天西北风呼呼的吹的风也会风会出声音，这个都是大自然界的声音。那么还有举大众人音声，人跟自然界共同发出的声音，或者说人跟物质共同发出的声音。我们人拿斧头伐木会有声音，做石头会有声音，拿着一个笛子在吹会有声音，那么甚至于用手来弹琴，这个是两种合作起来的巨大众音声。鼻识眼睛，眼的是味觉、嗅觉、香精，再有三识三家，一共六种，三种是实在的，三种是假的。那么三种实的真实的顺移我们鼻子的叫做好香，像闻到那个沉木檀香木等等的，微醺我们的嗅觉的叫做恶香，闻到脏东西腐败的东西，既没有顺也没有味的叫做平等香，像土石是没有味道的。那么三种假的是不是自然的，而是组合的，举声香、祸和香、变异香。我们解释个变异香，刚有树上边摘下来的苹果没有什么味道，你在房间里面放几天以后，一进房间满房间苹果的味道，这个就是变异香。祸和香，那几种香料混合起来包裹着这个香水，也是一种祸和香。我们看味经，舌头所咽的经叫做味觉，这有六种，有甘酸咸辛苦淡，这是印度的分法。我们中国人以历来的成语五味杂陈，我们说五味，事实上呢应该是有六种，这个完全是舌头接触以后才知道它的味道。那么我们第五个说到身识，身识是沿着触经接触的触，也就是我人的触觉，简单的略说有冷暖化色轻重痛痒，细说有26种，很繁琐，那些名词啊也是我们很少接触的，不往下边细说。那么五识只能够了解 知其界限以内的东西，而不能够约出知其界限的功能以外。像眼睛只能够眼色睛，不能够约色而眼声，眼睛只能够看不能够听，耳识只能够眼声经，不能够约声而缘香，耳朵只能够听而不知道这个东西是香的是朽的，其他各是依然。并且无识眼睛只是一种感觉，它为是显亮不带明眼。什么叫做为是显亮不带明眼？这个显亮解释起来解释很久，后边再讲。简单的说，我们的识就是认识作用，认识作用，一抬头看那个计时器时钟，一看是8:10了，这个通通不是眼识的作用，这是第六识的作用。眼识只是看到前面有个东西，它能够辨别出那个东西是红的是蓝的是白的，但是它所看到的不带明眼，不带任何红黄蓝白的明眼，这一切分别全是第六识。我们眼睛接触的，耳朵只能够听到声音，是骂我的是恭维我的，耳朵本身辨别不出来，全是第六识分别的了。那么所以说的这个各有各的界限，并且这五种感觉器官不带分别作用在内，这个后边会细讲，这就不再多说。所以说它没有分别的功能，分别色声香味触五种境内用的是第六识的功能。因此我们佛学名词里边，诸位同修我想都了解知道的，所谓五蕴构成宇宙人生五种基本元素，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色受想行识，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，称为五蕴。那么另外又说识而处，识而处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再加上色声香味触法六境，称为识而处。六根六境接触以后产生出了六种识，那么六根六境六识加起来叫做十八界，世界的界。为什么叫界？也就是说这18种法各有各的界限，不能够超越自己的界限以外。也就是刚才说的，眼睛只能够看而不能够尝，也不能够闻，那么耳朵只能够听，也没有感觉的作用在内，各有各的界限。现在我们讲到第六识了，第六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识。我们一天到晚喜怒哀乐七情六欲，是感情的冲动理智上的思考，一切一切全是第六识。我们看第六识叫做意识，这个是我们心理活动的综合中心，我们的思考判断记忆以至于做决定以至于喜怒哀乐的情绪，全是第六识的功能。说到第六识，就是跟现代心理学有关，我们市面上面有多少各种的心理学，儿童心理学、群众心理学、教育心理学等等，基本上说心理学，那么认为我们的心识有三种功能，一个是知，知道的知就是知识，一个是情，感情，一个是意，就是意志。那么如果拿五蕴来比较，受蕴就是感受，感受就相当于感情，想蕴靠我们的思索想象概念作用，这个就是知识。 那么幸运，幸运就是四心说的功能，而四心说就是早着，也可以说我们的一切行为完全要靠四心说做最后决定，那么就相当于一致。因此五蕴里边除了色蕴以外，受蕴相当于感情，想蕴相当于知识概念，而幸运相当于一致。但是这一切的最后还有一个能够认识的综合判断的东西，第六识。因此心识在这些识里边它是最重要的一种作用。那么前五识各有其根，第六识有没有根呢？照样有根。因为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是生于眼耳鼻舌身五种根，第六识从哪里生出来的？从一根，一识之根叫做一根。眼耳鼻舌身五种根是无知之法，是色法，而一识之根是心法。一识之根是什么？就是第七摩那识。